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。在过去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过七件盛事的告解盛事。那么告解盛事当中，我们要省察些什么呢？主要就是天主世界。我们到上次呢，我们已经介绍到前六件，那么今天要介绍第七件。第七件到底是什么？那就是不可偷盗。什么叫做不可偷盗？就是不能够去占有别人的财物。那么偷或者是抢，这些都不对的。不可偷盗主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辛辛苦苦我们所赚来的钱，我们的财物呢，财产，这些我们都应当尊重。因为如果我们取这些不义之财的话，我们已经犯了罪。所以我们在第七戒就叫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财产。当然，为今天年轻的人一听到的不可以做的话，有时候觉得很不能接受。其实我们如果讲说不可偷盗，就是要尊重彼此的财产的话，那么最后得到好处的还是我们自己。因为当大家都在尊重别人的财产，不会去偷去抢的话，那么我们的财产就受到了必然的保障。那么关于偷盗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。比如说去偷别人的东西，有的人呢，他是去拿一些小小的东西，虽然是小，但是这也是偷窃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别人的许可，你去拿，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在这方面，如果我偷了别人的东西，或者是我贪污的话，那么是不是我办的告解之后，我就没有责任还呢？根据我们教会的规定，那就是虽然你偷了别人东西也告了解，已经得到了罪赦，但是在你的能力的范围之所及，你还必须要还。因为不然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去偷别人的财物的话，那么办理告解就算了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我记得好多年前曾经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，有一个中国人到了欧洲去，我想他不是教友，他后来呢，他讲了一段话，他说天主教是最糟糕的，我们犯了罪之后，我们跑去告罪，告完罪，神父给我们解决了之后，再跑去判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偷了别人东西，我们还是应当要还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以偷了以后发财，那么我办了告诫就算了。不，正义的要求就是要这样的。那么接着下来，我们谈第八戒。第八戒就不可以妄证，就是要诚实，不能够撒谎。那么讲到这一段呢，我愿意告诉听众朋友，近几年来我常碰到不少的人，也包括教友在内，我们的社会上有种叫做善意的谎言。既然是谎言，用善意的谎言来解释，其实不是很好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为了某一个好的目的，那么我可以撒谎，那这要看情况了。按照我个人的意见，比如说医生医的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有癌症，而且是末期的癌症。如果这个病人你告诉他的话，他不能接受，很可能了结他的此生，提早了结的话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也许那个时候不告诉他可能更好。当然，在这种情况还必须要看不同的情况而决定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做教友的绝对不能够去撒谎，哪怕是善意的谎言，有时候能够避免那是最好。那么关于撒谎，有时候会影响别人很多，比如说别人他根本没有犯罪，或者是别人没有做错事情、做坏事情，那么我们告诉别人说他做了坏事情或者犯罪，那这不但是撒谎，而且这是一种毁谤了，那这个是非常的严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第六戒、第八戒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诚实，不能够撒谎，也更不能够毁谤别人。在这里也包括我们不能够去破坏别人的名誉。也许在第五戒我也提到过，破坏别人的名誉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有时候能够叫人家倾家荡产，就是名誉受损，一辈子就是没有办法抬头。曾经有一个华侨，一位谢太太，她曾经讲了一些话，在她的分享当中，她说：“天主要求我们呢守斋，但是最要紧的守什么斋？就是口斋和心斋。什么叫做口斋？就是不要随便去批评别人，恶意的批评更不应该。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心斋，什么叫心斋？就是不要随便去判断别人。我觉得这两点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。因为批评非常容易，因为嘴巴长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爱怎么讲怎么讲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甚至有时候是无心的一个批评，可能给别人带来无穷的祸患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很小心。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位院长神父给我们修士做一个演讲，演讲的时候他提到批评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他说不要把批评搁在善心室，就是休闲室、阅览室的地方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不满的地方，你不要光是批评，而应当要起而行之。意思就是说，光为批评而批评没有用。那如果是恶意的批评更糟糕。如果我们知道有缺点的话，我们就应当想办法去改善。所以他说不要把批评留在起居室或者是留在善心室，就是为批评而批评，这是于事无补的。这种批评啊，实在是非常容易，而且我们人有很大的缺点。比如说第一个人他批评某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，后来听在喜欢讲话喜欢批评的第二个人的耳朵里面，他有加油加醋加酱，到最后一人加一点的话就不得了了。这种批评呢是一种瘟疫，是一种传染病，所以不能不小心。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毁谤。但是在回谤之前，我突然就想起来跟批评有关系的圣经的一段话。话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到耶稣的跟前，他说，主啊，容我向我的弟兄眼睛里面的一根小草把它拿出来好不好。耶稣听了相当不高兴，耶稣说，你凭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自己眼睛里面有一根大的柱子都看不到，你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的眼睛中的小草？我们常说爱之深责之切，其实呢，我们这是一种借口。我们人喜欢批评，特别是骄傲的人或者是容不得人好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非常容易去批评别人，而且这个批评是一个坏的批评，恶意的批评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眼睛中的小草的时候，我们柱子眼睛的柱子都看不到，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的小草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先想想自己，我们到底是不是比他好。在过去我想我们曾经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，那就是发生在耶稣跟一个罪妇之间。听说有一个罪妇呢，这个罪妇是城中的一个淫妇，根据他们梅瑟的法律，在旧约当中呢，应当用石头砸死。因为这些耶稣的死对头，那就是法利赛人、经师们，他们多次没有办法陷害耶稣，抓不到他的把柄。那么这次抓到这样的一个妇女，就拉她到耶稣跟前来。他们心里想，这次耶稣大概要栽在他们的手中了，不管他怎么回答，一定是会输的。圣经描写的非常有趣，他说耶稣当时跟一些听众在一起，耶稣他蹲在地上，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个妇女抓到耶稣跟前来，后来责问他说，他说这个妇女根据梅瑟的法律应当用石头砸死，那么你说呢什么呢？当时圣经说耶稣低着头一味地写他的字，根本不理他们，因为耶稣知道来者不善。但是他们逼得非常的厉害，耶稣最后没有办法抬头了。但是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因为耶稣心里明白，我如果他说是的，根据梅瑟的法律应当用石头砸死他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说，你不是说过天主是爱吗？那么爱就是要宽恕，你只有法律有没有爱。但是如果耶稣说不，应当要宽恕他，让他走吧，他们又会说，你不是曾经说过吗？人子到世界上来并不是要废除法律，而是要完成法律，你现在是有爱而无法。而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圣保禄中途所说的爱是法律的完成。天主所有的爱的当中，诫命当中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字，就是要爱。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爱，但是法利赛人宁可牺牲爱的精神，他们也遵守，要拘泥在守法的形式和这些条文上。所以耶稣知道的非常的清楚，他们的心中想些什么。 听众朋友如果对声音熟悉的话，应当还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两句话。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要纯洁如同鸽子，但是呢，却要机警如同蛇。那么今天耶稣的回答的确完全表现出他的机警之处。当时耶稣抬头，因为他知道不管怎么回答要掉到他们的圈套当中去，他不会上当的。耶稣抬头用手指着他们说，你们当中如果谁自以为无罪的话，清白无罪，第一个拿石头砸好了。讲完之后，耶稣继续低下头去写字。这个时候声音描写非常有趣，他说有最老的一个个溜，到最后的小孩子都跑掉了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才抬起头来对着那个妇女说，妇女，那些控告你的人到哪去了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他们都走了。耶稣说，既然他们不定你的罪，那么我也不控告你，走吧，不要再犯就好了。我举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，这些围观的人，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他们可能声音喊得最大，石头拿得最大的一个，但是他们所犯的罪很可能比这个淫妇还来得大，来得多，来得丑陋。为什么？因为罪更是指内在的东西。有一次耶稣被这些法利赛人经师们责问，因为根据他们的传统呢，就是一个人吃饭之前必须要举行洗洁礼，那就是饭前洗手。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卫生的习惯而已。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弟子呢没有洗手就吃饭，就责问耶稣，当大家都在遵守传统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的弟子唯独不守？耶稣责备他们说，叫我们灵魂脏的不是从外面吃进来的东西，因为吃进来不卫生的食物顶多叫我们感染疾病，但是呢，真的叫我们脏的是来自我们的罪恶，才会叫我们灵魂脏污秽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，如果罪更是指内在的东西的话，那么谁敢说没有罪啊？所以若望中途讲，他说谁如果说自己不犯罪，那么就是以天主为撒谎者，因为天主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不然耶稣何必来救赎我们？不然耶稣为什么复活之后他要建立的告诫圣事，就是因为我们犯罪之后能够有所导演。所以我想那些围观者，他们跟那个罪妇的差别何在？就是因为这个罪妇倒霉当场被抓到，他们幸运而已。所以呢，耶稣叫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，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因为批评或者是审判，这都是天主的事情，我们绝对不可以。那关于判断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人很容易去判断别人，我们判断别人也是往往来自我们的骄傲，特别是我们的判断那是错的，是假的。我个人就常有这样的一种习惯，因为经验多了以后，有时候心中会想，哦，某一个人他是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那样的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不是那回事，但是呢，我已经犯了这样的一个错了。那么如果把你的判断去告诉别人的话，那就更可怕。所以呢，第八节叫我们不能一定要诚实，同时呢也不能够去判断别人、批评别人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恶意的去判断、批评别人的话，造成的伤害 特别是损坏了别人的名声的话，那不是告诫就能够宽恕掉了。也就是在我们可能的范围之内，我们应当要去赔补。就如同第七节一样的，你如果偷别人东西的话，在可能范围之内，你还是要还才行。那么第八节也是如此的。那么怎么做呢？比如说你撒了谎，那么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那个不幸的话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到底怎么想办法，那要看当时的情形，是不是？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如果批评别人，比如说我告诉某一个人，那一个人怎么样怎样做了什么事情，后来发现不对了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想你有责任要告诉那个人，你告诉他的那个人，告诉他说我当日对那个人的一种批判判断这是错误的，请你原谅。因为不然的话，如果那个人受到了很多的伤害跟后果的话，你应当在天主前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来。所以我想第八节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人一定要诚诚实实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讲过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。你如果再多讲的话，那是多余的，甚至有时候变成一种犯罪。所以我们应当要谨口，要慎言，同时更应当要保护人的名声。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逆底而处的话，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看，我想一定容易改掉我们的毛病。比如说别人对我们撒谎，或者是别人破坏我们的名声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一定非常的不高兴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报复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耶稣曾经告诉我们，你如果不愿意别人替你做的，为你对你做的，那么你就也不要去做给别人啊，对别人做。我想这样的一种教训呢，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天主保佑，再见。